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现在来到一篇很出名的诗篇，通常都是用来跟认罪有关的。今天我们其中要分享到的就是诗篇51篇。如果在礼仪教会里头，我们通常会在这个叫做圣灰日，即是大斋期的第一日去运用，就是说我们要是愿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一方面亦都是当悔改信福音。我们就会用到诗篇那51篇，是会拿一些的嘢去洁净自己啊，去提醒自己。特别咧，佢系中意攞啲尘土咧喺个头顶咧画一个十字架，就系话咧，即系我哋系仍要归于尘土，而喺尘土里头去懊悔嘅时候，上帝一定会去聆听，同埋上帝一定会饶恕我哋。好啦，请嚟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嘅稿件，带领我哋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超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节目时间，我们查考分享了诗篇49篇12节到50篇12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这个段落继续讲述可拉的后裔以诗歌去说明依靠财富的余环，还有阿撒有关真神敬拜的赞美诗歌。贫穷人和富有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在死亡的时候，他们都会将全部的财产留在世上。死亡的时候，贫穷人、富有人都将要赤身露体，两手空空的去到神的面前。那时候唯一的富有人，就是那些已经投资在永恒资产上的人。我们每一个人临死的时候呢，都会希望在地上的投资可以少一点，因为我们根本不能够将地上的资产带走，而同时我们又会希望在天上的财富可以多一点，因为我们将要在那里永永远远的拥有这些的产业。我们必须对神有信心，信服神，将财宝积存天上，又将我们的资源用在神国的有益事情上。现在就是检验你投资的好时候了，跟住呢，你就会有一个嘅反应，喺真正值得嘅地方，你继续嘅努力投资落去啦。神会审判嗰啲轻看神嘅人。第一，神对假扮敬虔嘅人说话，佢哋虽然献祭，不过并唔系出于真心，佢哋并唔用真诚嘅赞美同感谢嚟敬拜神。第二，神斥责恶人和心肠刚硬的人，他们口中所出的恶言恶语，以及他们不道德的生活行为。神要求那些假扮虔诚的人是要真心实意的感谢神，信靠神。神警告恶人三思自己的行为，免得神的怒火要毁灭他们。诗篇第50篇这首诗开始的时候呢，好似是神终于准备好审判地上的恶人了， 不过令人奇怪的就是，神最大的愤怒却是倾倒在神自己的百姓身上，或者至少是临到那些自以为是的人身上。神的审判要先从神自己的百姓开始的。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记载，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顺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神完美的道德本性规定了犯罪的代价就是死亡。一个人可以向神献一只动物来代替自己，象征这个人对怜悯和赦罪的神是有信心的。但是人在献祭的时候可能忘记了献祭的重要性。就这个行动本身来讲，献祭不过是说明了献祭者曾经同意他全心全意的来跟随神。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心可能根本就不在神那里。假如我们参加宗教活动作十一的奉献，又或者出于习惯每个星期去教会，而不是出于我们对神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和信服呢？那无论我们做什么，都会陷入相同的困局当中，是得不到神的喜悦的。因为神要的是公义，而不是虚有其表的仪式。跟着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诗篇第五十篇的内容。诗篇五十篇十三至十五节记载，我喜吃公牛的肉呢？我喜喝山羊的血呢？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与神，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神要他的百姓来亲近他，但是神依然是要审判恶人的。神说，我不会让你逃得过罪的处罚的。诗人说明是不能够靠祭物本身赢取神的欢心。原因有两点。第一，祭物原本就是属于神的。人不要以为自己大发善心将祭物献了给神。这种想法其实是很滑稽的。第二，神是灵，属灵的献身必须伴随着物质上的祭物。如果想将所献的敬拜上达于神，那信徒就一定要用心灵来去感谢神，称颂神。神必定临到敬拜当中去悦纳并且施恩给信徒。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履行和神所立的严肃之约，实践誓言的献祭，这些才是真正的献祭。神亦都喜悦圣徒在试炼、在痛苦的时候来到神面前的恳求，而神必定应允施恩拯救。这样对于圣徒和对于神来讲，都成为极大的荣耀和喜乐了。诗篇五十篇十六至二十节记载，但神对恶人说，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口中提到我的约呢？其实你恨恶管教，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你口任说恶言，你舌偏造诡诈。你坐着毁谤你的兄弟，残毁你亲母的儿子。这段诗歌指责人在道德上的罪。神期待他的百姓努力持守真道。神又指出他们在伦理上、在道德上的恶行，警告是要审判他们的。自以为是的恶人，很多都熟知神的律法以及神同人所立的约，但是知识是不能够赐人救恩、令人称义的。他们往往会弄巧反拙，藉着人的遗传去废弃了神的话语。马太福音十五章五至六节，耶稣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作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就是你们藉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你见了盗贼，就乐意与他同伙，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那虽然这些人不一定是主犯，但是他们认同犯罪，就等同于自己去犯罪。主耶稣就教导，心怀恶念是属于犯罪的事来的。马太福音五章二十八节，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诗篇五十篇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记载，你行了这些事，我还闭口不言，你想我恰和你一样。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你们忘记神的，要思想这事，免得我把你们撕碎，无人搭救。神的沉默并不意味神要接纳罪恶，不过是意味着神施行审判的时机还未来到，但是那日一定不会延迟。哈巴谷书二章三节记载，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神不单止对以色列说话，亦都是对我们说话。神要揭穿那些伪善者的面具。神就算闭口不言，亦不表示他的同意。算账的日子最终一定会来到。神说，其实我要责备你，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不过神的恩慈亦都是永无止尽的。诗篇五十篇二十三节，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便是荣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一节经文成为这篇诗篇的结论部分。诗人再一次警告恶人，说明真正献祭所必备的条件。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这样骤耳听来似乎是与因信得救的教义相违背。不过我们留心，这样的讲法是让我们知道信心和行为是有相辅相成的关系的。真正的信心是会藉着行为清楚的表现出来。雅各书二章十四至十七节，雅各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地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及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
中环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着我们会看诗篇第五十一篇。诗篇第五十一篇是大卫最伟大的悔罪诗。诗篇是圣灵感动诗人所写的。而诗篇第五十一篇的标题呢，解释得相当清楚了，是这样讲的：大卫与拔士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这个是大卫人生当中最大的污点。在这里我们不必去探讨大卫犯罪的细节了。大卫违背了神两条诫命的，首先他和拔士巴行淫，犯了第七条诫命不可奸淫。其次呢，他刻意安排拔士巴的丈夫乌利亚去到前线最前方那里来到去参与战争，目的是要令他在战场上阵亡，于是那就犯了第六条诫命不可杀人了。这件事反映出大卫呢卑劣而且冷血的一面。乌利亚本来是大有能力的战士， 亦是军队中忠心的勇士。如果不是大卫洛的命令，他是不需要去到最前线打仗的。做了这么不光彩的事情，大卫没有任何的动作，他没有说任何的说话。其实这种事情在埃及、巴比伦、非利士、以东、摩押等等的地方可以说是很平常的，亦都是大家可以接受的事。过去有很多君王都这样做过的，没什么稀奇。不过神就讲得很清楚，这件是坏事、恶事。表面上看来，大卫在犯罪之后似乎亦都表现得若无其事。不过我要讲，大卫是一个属神的人，他不可能没有感觉的。虽然他看起来相当安静，不过他的内心一定备受煎熬。后来他就讲出心中的感受。诗篇三十二篇三节记载，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哼而骨头枯干。在大卫沉默不言的期间，如果你在大卫的宫殿里面，是可以一眼看出他那种的憔悴，深沉的焦虑困扰着大卫。诗篇三十二篇四节，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液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我们见到诗人道尽自己内心的沉痛，而神立即差遣先知拿单见大卫，责令大卫要悔改。根据撒母耳记下十二章一到十四节记载，耶和华差遣拿单去见大卫。拿单到了大卫那里，对他说，在一座城里有两个人，一个是富户，一个是穷人。富户有许多牛群、羊群，穷人除了所买来养活的一只小母羊羔之外，别无所有。羊羔在他家里和他儿女一同长大，吃他所吃的，喝他所喝的，睡在他怀中，在他看来如同女儿一样。有一客人来到这富户家里，富户舍不得从自己的牛群、羊群中取一只预备给客人吃，却取了那穷人的羊羔预备给客人吃。大卫就好恼怒那人，对拿单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行这事的人该死，他必偿还羊羔四倍，因为他行这事没有怜恤的心。跟住落去，圣经就好戏剧化咁出现咗呢一个场景，并且说明咗拿单真系最勇敢嘅圣经人物之一。拿单佢用手指住大卫话：你就是那人。当佢咁样一讲呢，其实大卫可以有以下三种选择嚟到回应嘅。第一，佢可以即刻否认呢个指控，甚至话：拿单你搞错啦，是有人抹黑我咋。第二个反应，大卫亦都可以一句说话都唔讲，只系向拿单伸出佢嘅令牌。咁守卫就明白大卫嘅意思，会将拿单带出皇宫外处死。至于第三条可以选择嘅路，就系直接承认呢个指控。我哋见到大卫选择第三条路，佢系认罪。大卫不是普通人，他是君王，君王高高在上，并且手握豁免权，没人够胆指责大卫犯错。不过拿单在这里他够胆做，而跟着大卫亦都认罪。之后拿单将神的说话传给大卫听，拿单说，你既藐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妃嫔赐给别人，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你在暗中行这事，我却要在以色列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 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这些就是诗篇第五十一篇的背景。事情之后，大卫回到寻工认罪，做了记录。很多属灵伟人都会在神面前认罪的。奥古斯丁就写了忏悔录。诗篇第五十一篇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忏悔录。这一篇诗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一到三节，记载诗人良心的呼喊和悔罪。第二个段落四至八节，讲述诗人悔罪的呼求和神的怜悯。第三个段落九至十九节，是诗人洁净的呼求同埋佢与神嘅交通。诗篇五十一篇一至三节，大卫祷告话：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恤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净尽，并洁除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大卫祈求神嘅怜悯。他并不是求神免去对他的惩戒，而是求神除去自己的罪。大卫最恐惧的不是现实当中任何痛苦，而是他和神的关系将会出现破裂。人一般来说是不会恐惧罪恶，只是怕要承受的惩罚。不过大卫就极其惧怕，因为罪他会失去了神的同在。我知道我的过犯，这样不是指到知识上对罪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对罪全然的领悟。罪相当复杂，绝对不是单纯的。大卫用好几个字描写自己的罪。圣经里面神描写罪的字呢，比起大卫用的字呢，是更多的。由此可见，人的罪真是相当复杂。只有善才会是这么单纯一字。首先，大卫称他自己的罪是过犯，过犯就是越过了神的界线。神在人一生是设立了一些界线，设立了一些物理的定律、道德的规范、属灵的准则。任何时候有人想越过这条界线，必定承受痛苦后果，这些就是过犯。大卫又说他的罪是罪孽，罪孽是指绝对错误的事，你是不能够为罪孽去找藉口，又不能够容忍罪孽的。这一首诗里面有两个字被翻译成为罪，当中第二节和第三节所用的是同一个字，原文的意思是罪的祭。去到第四节就用另一个字，意思是没有命中目标。罪就是没有命中目标，我们达不到神的标准，因此我们全部都是罪人，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达到神所定的标准的。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大卫用了恶这个字，意思是说真是错。现代有些传道人尝试宽恕各种不道德的行为，不过我们要知道圣经已经明确讲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虽然有些事圣经没有讲明，不过有些就已经是黑白分明，是确定的，没得妥协的。恶是真正犯错，大卫用这个字说明自己犯错的事实，而他也都认错。这个是一个人在任何时刻都可能有的经历，由亚当夏娃离开伊甸园开始，一直到神永恒的国度降临地上为止，每个人总会有经历到犯错的过程。大卫有好深的罪疚感，我们很难体会到大卫犯罪之后那种愧疚心理。他厌恶恶，痛恨罪，他亦都恨自己，因为他真的犯了罪。他良心不安，觉得全身污秽，又觉得他的罪大到不可饶恕，灵魂都非常痛苦，良心控告他，在他内心深处发出呐喊，对大卫大声说，你大错特错。有人会说良心不是一个好的指标来的，没错，不过要注意，良心是有他的功用的。他的功用不是说给我们黑白对错，这个不是良心的目的。良心的目的和良心的功能是要告诉我们，我们做对抑或做错，而不是告诉我们对错的标准。举个新约的例子，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说， 凡市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然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九节继续说，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保罗的意思是说，就神来讲，无论你食肉抑或不食肉是没有差异的，但是如果人请你去家请你食肉，你就不要问肉是哪里买的。如果你知道是庙里面买回来，那良心就会告诉你，哎，不要吃，因为你可能受到错误的影响。但如果你不知道，主人又不说，其实你就可以吃咯。看到吗？良心不是告诉你对错标准的问题，是告诉你你做得啱不啱，好不好啫。每个人良心的标准都不同，只要违背了良心，那就出现危险的了。现在大卫的良心对他说话，他良心的呼喊定他有罪，所以不需要多作解释。他知道自己错了，于是就认错了。诗篇五十一篇四节，大卫向神祷告，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大卫为这个宣告备受批评。有些人说大卫不应该说这种是得罪神的罪，大卫应该说什么？他是得罪拔士巴的罪。那没错，也可以说大卫得罪了家人的罪，因为大卫原本有家室的嘛。而有人又说这个罪是得罪了当时的社会和耶路撒冷，当然这样说也没错，身为君王大卫更加是得罪国家啦。他违背了神的诫命，不过罪永远都是得罪神的事情来的。后来拔士巴不在了，我们都不知道他的后代在哪，而当时的社会也都过去了，大卫后裔统治的国家也都亡国了。不过这个罪是被记载在圣经上，大卫是很清楚得罪了神。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节，神对大卫说，你既藐视我，娶了客人乌利亚的妻为妻，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三至十四节，大卫对拿单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拿单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你必不至于死，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必定要死。三千多年来，敌人批评家一直会针对神讲过的说话来到去追究，你不是说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吗？其实神对大卫说，大卫你伤了我的心，你叫我的仇敌大得亵渎机会，因此你的儿子必定死，刀剑亦都永远不离开你的家。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今天停在这里，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愿我们都将我们的罪陈明在上帝面前，求祂的饶恕，有什么得罪上帝得罪身边的人，都是求主去与我们同行，也都使我们去学习去原谅得罪我们的人。多谢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清楚溪水边，无限无